明弟兄，你要开。
感谢天父，今天再一次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亲近你。主啊，要求你清洁我们的心，把我们所有的重担都放在一边，要求你洁净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守节心清的来到你面前。主，当我们追求你的时候，主啊，让你的脸向我们敞开。保守我们以下这个时间，祷告奉主名求， Amen。 今天是谁读经啊？
今天是我读经，使徒行传一章12-26节。有一座山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 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斐的儿子雅各、奋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分。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欢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那就是叫做巴拉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阿们。
谢谢建立。好，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其实就是这个基督教的一个转类点，从这里开始，这是个大楼开始，基督教就开始和传出去了。那所以我们看见，首先第一段的时候，你看见有什么不同呢？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门徒是，这些门徒是把门关起来，再躲起来。但是自从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就开始 open， 而且呢，就有120个人，他们其实是比较公，这应该是公开的，也不怕被人也不怕被外人知道。然后你看见在这里哈，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在属灵方面的长进。那怎么样看呢？就是看他说的，他以前是很 impulsive 的，很鲁莽的，心中有什么话完全说了出来。但是他呢，这里他是说，弟兄们，圣灵藉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现在可以讲得出来，其实犹大这个是其实是在已经被是在经上面已经写上来的了，他就知道这个都是出于都是在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里面，所以他以前他拉着耶稣说：“主啊，不要去耶路撒冷。”那时候耶稣对他说什么？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现在他开始明白了神的救恩之话是怎么样。那么我们要看见了，在这里，就是 犹大 的结局、那犹大本来是被吊死的，但是在这里为什么他说这圣体葡萄吐服分裂肠子流出来呢？个解释就是他就吊在上面至少吊了好几天，结果身体的尸体发胀，连扣的绳子断了，连扣他的跌上来，结果就是这个，就是跌在地上肠子都流出来，就是这样。这个也是犹大一个最悲惨的结局啊。你看见一个门徒愿意站起来悔改，站起来为多人做见证，另一个门徒出卖主不愿意结不愿意悔改，结果就是这个悲惨的结局，这是很一个很鲜明的对照。林克罗他们呢就开始为了拣选马提亚哈。现在我有个问题，一个问题问大家哈，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犹大的职分要选出一个人来，为什么十二个使徒的位分是怎么重要，为什么他们要特别的选马提亚出来去补犹大的一个位分啊。刚才呢有位姐妹刚才问吴长老，她说使徒和门徒有什么分别，那使徒呢刚才吴长老就讲了，就是被差遣的意思。那但是在这里呢，彼得特别的把这个 criteria 的 requirement 列出来，就是这些这使徒的一个qualification 就是跟随耶稣的。另外呢他也见过耶稣的教训，也见过的耶稣死而复活，能够这被差遣出去，就是在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昨天读的地方哈。能够这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要选一个人去补足犹大的位分。第二个问题是怎样的，从逾越节到五旬节是五十天的时间，那么耶稣复活了三天，耶稣和门徒四十天，那么就能够升天了。所以升天之后，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回到大流里面祷告的时候，只有七天的时间再到五旬节。在这七天的时候，他们就求神啊，他们就求上帝选一个人出来，选一个人出来 replace 犹大。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那四十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问耶稣谁为取代犹大的位置？那这是我的想法，当然有些人就不同意了。但是啊，我的意思是，他们在四十天就一定会有人一定会问的，为什么耶稣不告诉他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做这个抽签的方法？这个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抽签，那他们抽签选出马提亚，我们今天是不是教会里面也是用抽签的方法呢？这个的第三个问题。好，我就把时间交给吴长老。吴长老，你要打开。
OK， 谢谢梅弟兄，讲了 这一段，然后有三个问题哈。那我们待会分小组的时候，我们就针对这三个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现在我们还是请小平替我们分组。
主耶稣是不是要让他们学习以后要仰望圣灵啊？
我是同意的。好了，我们现在带组了，让吴长老主持吧。
那个刚刚我们在小组里面大家讨论的也蛮热烈的哈。那为什么 他们要抽签选出马提亚。在24-25节，我们中文是说众人就怎么样祷告 right， 然后在14节也说众人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祷告就是求神选出一位来补足或取代卖主犹大的位分啊。他们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他知道所有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已经拣选的。为什么把已经讲出来？就神的旨意他已经知道哪一位会被他用来取代犹大的位分，英文是 have chosen， 但是这11个人不晓得，所以他们就沿用旧约直到圣灵降临之前他们的做法，抽签嘛。
吴长老，我们有没有 recording？
I don't know。那个小平还在吗？
有 recording 啊。
有啊 ，OK， 有 recording。我刚刚讲到哪里啊？就神已经拣选马提亚出来了，但是门徒不晓得，所以他们就沿用他们所知道的办法选出马提亚。那我们读到明天的时候就知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圣灵会内住在信耶稣的人心中。我们经由圣灵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揣摩神的旨意，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不抽签了。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人出来补足犹大的职分，变成12个使徒、啊、我把这个留给其他组。其实我们讨论过，我想留给其他的组来讲。OK， 梅弟兄。
OK， 我们也是蛮同意。那但是 OK， 吴长老，我有点这我自己的看法哈，就是有的能不能接受？就是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面。第二章的那个是圣灵的能力，不是圣灵本身，是圣灵把他的能力充满这些门徒，让他们能够有放胆的去，不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因为主耶稣这是说的第五节，一章五节的，你们有不多几日，你们又受圣灵的洗，这不是能够在第八节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知的能力。这个降临的意思，我觉得是他的能力降临在门徒身上，不是他的 essence， 他的季节就是神我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
没错，那个时候圣灵降临有很多种表现，有用圣灵的浇灌，后面有讲到，有用圣灵的充满，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圣灵下来内住在信耶稣的人身上。昨天我们用以弗所书1:13，这当然是对现在的信徒来讲，听了福音领受了耶稣就受到圣灵的内住。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我们摆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就是教会里面，同一个灵，我们才能够合一，这是最主要的目的。
嗯，好，我就分享一下我们组，我觉得总有个结论吧，就是第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要十二个要选马提，要马提，要一个人来补足犹大呢？在一方面，这个是使徒，因为他们
主耶稣选了12个门徒出来，选了12个人出来做的门徒，所以现在犹大已经离开这个职分，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要找另外一个人 来 fulfill。 我觉得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开始这个教会的模式，教会的模式的开始要这个12个使徒来 run 这个教会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个，他们就选另一个出来再帮助，因为这个使徒后来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是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他们只需要找一个人出来。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们的40天之内，他们可能，我觉得他们正是委问耶稣的，主啊，谁为补上犹大的位分，但是主耶稣没有讲他们，我觉得就是主耶稣要他们在这7天之内学习怎么样去通过这个圣灵的带领去祈求神的旨意，就是像一个老鹰哈，他用的小鹰要学着他们的飞的时候，就把这小鹰推出去，让他们在空中挣扎，那个飞飞飞能开始飞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主耶稣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寻求神的旨意，就通过合一的祷告，这个是也是一个教会的模式啊。所以第三方面就是为什么他们用抽签的方法呢？都是刚才大家都讲过了，就是其实不是只有抽签这么简单，他们是首先要祷告，祷告之后他们觉得哪个人 qualify，能够就选了两个人出来，能够再让两个人抽签啊。OK， 这是我们组的看法。但是我们理长了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见解，而且是法人深深的解释。理长了，你可以分享吗？
我是提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这个梅弟兄啊，提这个问题非常好，让我们思考一下子，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用这个抽签，而是用选举的办法啊，投票多数就通过。我认为这是背离了圣经的一个原则的一个做法，这是不符合于教会的真正的含义的。教会不同于社会上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任何一个社会社团，教会就是教会，教会的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圣灵在带领我们，我们很多决定要通过圣灵来引导我们，因此我们要再通过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以后来做决定，不能够靠多数服从少数投票的办法来决定，
少数服从多数，
哎，少数服从多数的这种办法来决定，这是违背圣经原则的，这是我的看法，我不晓得对不对。
谢谢李长老。童阿姨，你有什么补充没有？
黄师母。
哦，这个。神使用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哈，那我们现在是圣灵的时代哈，那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做工，在你做工，在他的身上也做工，那我们现在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神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分享出来，每一位都分享出来了以后，然后我们再看看，再做一个决定哈，那至于现在我们已经都没有抽签的方式了哈，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就像刚刚吴长老讲的哈，已经在里面做工，我们就是分析这个按着圣灵的感动把我们如果走这个方向的话，到底是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每一个都分析出来了以后，最后集体的决定哈，来决定前面的方向哈，而不是现在外面的世界上的人的常常都用抽签的这种方法来决定，那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用抽签的 没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听圣灵的感动声音，那神感动你也会感动他，那到最后出来的一个结论的话，如果万一出来的一个结论是刚好跟我们预期的相反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人因为圣灵在里面做感动，他们就会愿意付出代价，甚至于牺牲生命的这样子的来为这个结果 来付上代价，走神的这条路。所以这个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圣灵引导的一个教会，一个有主在当中的，所以我为什么像刚刚那个长老讲的，就是为什么要用选举，多少数服从多数，这个也很多也是要祷告的，到底是怎么样的话，我们整个的教会更看重合一胜于这个多数和少数，多数压少数，这样少数其实也有很多对的但是要时间来解释，来圣灵来感动，让大家最后一致的看法。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对错，我们恒切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教会就会成长，否则的话教会就会 一直没落。
所以我觉得其实投票和抽签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你如果同感一灵，你真的同感一灵，大家想法应该是一致的。现在的投票其实跟抽签我觉得没有差别。嗯，
其实这个做法是按照所谓教会的 bylaw， 同时按照教会运作的方式，比如说 GCAC 以前是会员制， right？ 会员制的话要通过比如说整年的 budget， 你要聘募，你要做什么都要整个会员通过，所以为什么有投票这个事情出现。但刚刚黄圣母提的一件事很重要，每一位属神的儿女都有责任有义务好好祷告，求圣灵带领，让他知道说选哪一个执事，选哪一个长老，要不要这个预算通过。这个是教会一个背景。有些教会是采取长老制，就是教会有三四位长老，他们比较认识神，比较属灵，他们重大决策他们三四个人说了就算，那通常这些人很重要，不会乱来。这是现在教会的一个做法。如果朱牧师他现在带领教会，他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请朱牧师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同样也对不起，刚才命弟兄介绍时候，我听到他叫黄师母，所以我就提一下。童阿姨，要不要先分享？没有哈，跟另外刚才在小组里面呢，就我和黄师母在那里面，所以鼓励大家要到小组里面讨论的。刚才我们小组在，刚才我们讨论到一点就是还是抽签的问题啊，那我们就有些分享。过去他们抽签是因为他们沿袭着以色列他们的古老的传统，用这个方式来决定事情，但祷告在中间非常非常重要。另外我们就讲到为什么我们现在教会不应该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因为我们跟2000年前的门徒不一样，我们经过2000年的教会历史，而且关键是我们已经很清晰主耶稣升天的时候给门徒给我们带来的使命，而且在使命中带着能力，就是有圣灵恩赐，圣灵赐下能力给我们，所以每一个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或者同工都应该是同感一灵，同感一灵去 决定和去一起祷告，去寻求主耶稣基督在某件事情上的旨意。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是罪人，身边也是罪人，有很多的骄傲，很多的自我，所以未必大家所说的未必就是很清晰的看见神的旨意的中间，所以问题通常在这里出现。所以我相信刚才大家所分享的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大家有些讨论祷告，然后就少数服从多数，用选举的方式来决定。相信在上帝的怜悯里面，那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就进行下去。那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是也是会员制，那通常一般的事情牧师长老来有些讨论，然后再来长执会里面我们讨论有些决定。那就很大的事情，我不说是好像一种做样子式的会员大会的投票，比如一些 budget， 一些买糖啊、聘牧啊这些大事情。其实这些大事情呢都是在牧师长老执事已经讨论过了，讨论都几乎都已经决定了，然后拿到长执会，又拿到会员大会里面大家投票通过一下，就真的是有一点点像好像就是走个过场，大家用因为白落是这么规定，说我们就这么做。但是我相信中间圣灵会在中间的带领。那我跟黄师母讨论的比较多的是，那教会中间沟通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同感一灵吗？我们不是要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吗？那我们来祷告，我的看法跟你的看法就是不一样，怎么办啊？中间有很多的纷争，有很不容易处理的事情。那我们就分享一件事情，说我也在学习一个功课，但我把我的一个想法一个意见摆出来，大家一起去讨论的时候，可以想其他人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受伤哈，就是我的看法你不同意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批评我，你在指责我，所以很多人就因此会离开。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把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摆出来，我们就放在桌子上一起来讨论，是讨论的是 这件事情的看法的意见，并不是讨论我。所以我们这放在桌子上，并不是我躺在桌子上大家去指责去批评了我，而是只是那个 ID 放在桌子上，大家来 refine 来 improve 这个 ID 和想法，如果大家如何可以一起来往前行。我想这个是我自己也在学习一件功课，有很多的考验。但我相信现在的教会，那大家很多的去讨论，很多甚至是争论的过程当中，其实我相信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设立教会的一个功能和目的之一，让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在主权不洁的人中间有很多互相因为矛盾，所以互相的操练，彼此相爱，彼此的忍耐，彼此的顺服，谦卑我们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只有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的人才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基督，要不然每个人都觉得我的想法就是对的好像我都没有任何的盲点，所以你不同意我的话， 你就是在违背基督的旨意。所以很多这样的状况是要我们一起来学习。那另外还有时间我就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们要一定要补足12个门徒，本来11个。那我的看法是有两点。第一点是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开始拆开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他们是两个两个派他们出去，给他们能力，为他们祷告，跟他们出去。那两个两个出去的话，那如果他们现在11个缺一个，那有一个就落单了嘛。这一点是可能就是他们过去一起传道的经验。另外一点是，如果大家看启示录后面是有24位长老代表教会在天上，在上帝面前，在做宝座的面前和基督面前在那里敬拜。24位长老有说法，他们是代表旧约里面是以色列12个支派，还有新约里面呢耶稣12个门徒。那总共24位长老是代表整个的教会。所以在因为他补足了才有24位长老。当然在中间的联系有很多的大家可以很多的 说法放进去。但是我相信哈，相信他们这么做，上帝的旨意在中间，要就好像新约里面或基督里面或现在教会，很多是成就了旧约里面上帝界的很多先知所发的预言，都是在新约里面成全。那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在恩典时代，我们很多的服事都是在成全，在上帝在很早以前就借着很多先知、很多使徒的很多的预言，我们其实都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么成全，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那么清晰，从古到今，所以上帝的应许旨意一定要成全。所以也就说到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的，就会被飞机基督也会又再来，这些预言上帝应许必要成全，必要成全。对，但我想到这些时候，就只能惊叹上帝实在是太伟大太深奥，但是你又把你的旨意用很直白的方式，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那个简单明了的方式福音，就向我们显明。对，我每个人实在是需要谦卑自己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一切这些教会问题，当人谦卑的时候就好解决。好，问一下这么多。
谢谢朱牧师的讲解补充哈。我个人也是认为说，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将来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十九章那边特别提到说，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十二个支派。所以好像缺了一个就人数不够了。那另外有一点哦，记不记得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读到第十七章所谓大祭司的祷告，耶稣首先为他跟父神的关系祷告，然后为跟从他的那使徒们祷告，最后他为整个后来的教会祷告，重点在于合一。所以这个合一一直是主耶稣心中的一个对教会最大的盼望。所以后来为什么使徒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特别在以弗所书那边，他特别提到说，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以所蒙的恩召相称。下面说我们要凡事谦虚，刚刚朱牧师讲的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目的是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的心。教会很多事情讲良心话常常引起不合一，甚至引起分裂，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在那个时代圣灵降临以前，他们沿用旧约的办法要补足这个使徒位分的时候，神其实已经拣选要让他们那十一个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抽签。那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做，刚刚大家都谈过。那最重要就是说，当教会面临很多事情要解决的时候，千万要保持一个合一的心。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记得的，靠圣灵带领。我以前提过几次啊，以前我跟一位很有生命的老牧师在一起一年的时间，他在临走之前对我们教会说，千万不要闹分裂，一定要合一。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读到这一章特 特别特别提了两次，第一个是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第二个就是在抽签以前他们众人就祷告求主显明他的心意。这是一个 guideline 我们应该学习。月华姐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说的就是教会的合一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学过约翰福音十七章，教会的合一能够使世人知道我们的耶稣是谁，也能够使世人认识我们的主耶稣是谁。教会不合一，我觉得那是绝对是从魔鬼而来，不是从神而来。在这一点上，我真正，因为我这一生参加过很多教会，我的感觉，如果教会里面太注重会员大会和讨论的话，七嘴八舌，因为个人灵命不一样，就会引起争吵纷争。如果长老执事们已经被会众选出来作为一个教会那个时候的一个带领者，他们就应该多祷告，会众也要祷告，他们要祷告。我觉得要用祷告来合一我们的认识和看法。因为会员大会开的越多，问题就越多。往往很喜欢发言的人，都是不太灵命上不太成熟，争争吵吵，会造成更大的不好的影响。所以我是认为教会绝对不要像社会一样受世俗的影响。其他的单位都是怎么怎么定，我们也要照他们这个方法办。我觉得我们跟他们有分别，在这一点上多祷告绝没有错。多祷告，最后大家的意见会在主里面合一。关键就是我们太急了，想快点决定，少祷告一点，结果就造成大错。所以我经过教会分裂以后，我真正感到人的声音大了，人的声音多了，就听不见神的声音，结果会造成羞辱主名，真正是我们教会不当做的事情，这个一定要注意。完了，
谢谢童姐妹。还有没有人要分享或什么问题没有？
大家好，我华梅。
好，华梅。
我想到以前嘉伟给我讲了一个例子，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知道嘉伟是谁。嘉伟是现在 GCAC 应该是准牧师吧他过去是 GCAC 的长老，后来在那个
New Jersey
刘志雄的教会对里面做传道。他跟我讲过他们教会里面决定是怎么做的，他们祷告，对不对？但是他们不是只有祷告，祷告以后要分享的。你不分享，没有人知道你们祷告最后的领受是什么。但是他们分享以后，如果意见不一样，他们就再祷告，一直到大家最后的分享出来，大家决定是一致的，他们才做决定。就是说比较重要的决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祷告跟分享，我觉得都要的。大家祷告以后，你要分享，把你的领受讲给大家听，大家听了以后再祷告，再分享，再祷告。我觉得这两部分都很重要。 所以这是我从他那边听来，然后我觉得心里面很阿闷的，然后就跟大家分享。
我知道这个王光贤牧师弟兄在他们这个教会也是这样子，如果是在很多问题上意见不统一没办法决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祷告祷告祷告了以后，然后再看看如果是还不统一再祷告，一直到他们统一了以后才按照统一的意见来做决定。这是他们觉得和刘志雄弟兄他们那个教会类似。好，我补充这一点。
好，谢谢大家。我们请李长老替我们祷告结束今天的晨更好吗？
感谢主的恩典，你带领我们今天有这么虽然圣经简短，但是我们了解到如何让我们知道今后我们在教会的运作上面，在处理教会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如何做。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寻求你的旨意，随从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听圣灵的声音，让我们学习怎么样能够从你那里直接领受你给我们的指引，使我们不至于靠自己聪明靠自己头脑来做决定，帮助我们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谢谢你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明天见。